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丧歌执政，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三月中，掌管元朝财政大权的大臣阿合马在大都宫禁之内被仇人王柱杀死。这件事令到元世祖忽必烈十分震怒，要彻查真相。而事件背后可能牵涉以皇太子真金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真金和他的亲信因此惶恐不安。好在负责调查这件案件的枢密副使勃罗揭露了阿合马滥用职权、舞弊营私的证据。忽必烈认为阿合马罪有应得，降旨取消阿合马的恩典，诛杀阿合马的子侄，事件终于告一段落。阿合马被杀之后，中书省的实权操纵在太子真金手中。真金任用熟习儒家经典、支持汉法的蒙古大臣和礼霍宣做右丞相，又起用一批汉人官员改革中书省。真金下令宽免至元十八年以来民间积欠的赋税，又将一些被阿合马收归官府经营的手工业、市场、漕运等等交还民间自由经营，将阿合马为搜刮民间财富而设立的二百几个部门取消，停止敛财政策。真金的做法当然获得民间的好评，但是当时元朝政府的开支非常浩大，除了日常的行政支出、官员俸禄之外，元朝需要赏赐蒙古诸王诸将大量财物。元世祖偏重吐蕃佛教，需要兴建佛寺和供养吐蕃僧人。除此之外，元世祖准备出兵征伐日本、交趾、缅甸和爪哇，还要应付以窝阔台后人海都、察合台后人督哇为首的西北诸王反叛，因此需要庞大的军费。太子真金崇尚节俭的政策，令到元朝的国库入不敷支，而且物价日渐高涨，朝廷束手无策。因此忽必烈对真金和右丞相和礼霍宣的表现感到不满，于是忽必烈开始信任两个擅长理财的大臣桑哥和卢世荣。桑哥是吐蕃人，最初在总制院任职。总制院是元朝治理吐蕃的衙门，后来改称宣政院。宣政院的官员多数出自吐蕃贵族。桑哥为人聪明能干，甚得忽必烈信任。卢世荣原本是河北大名府的商人，因为贿赂阿合马得到掌管江西茶叶专卖的官职。阿合马被杀之后，卢世荣被免职。至元二十一年年底，忽必烈罢免和礼霍宣，任命安同做右丞相。卢世荣得到桑哥推荐，出任中书右丞。安同是成吉思汗开国功臣穆合黎的曾孙，至元二年已经官拜右丞相，后来辅助王子南穆合镇守漠北，被海都打败，拘禁了九年。至元二十一年年初，同南穆合一齐释放翻去大都，几个月之后再次拜相。呢一次中书省嘅人事调动，反映出忽必烈对真金以汉法治国缺乏信心，急需整顿财政。安同长时期离开大都，对大都嘅政局有隔膜，所以实权操纵喺桑哥同埋卢世荣手中。在卢世荣主持之下，整顿钞法，严禁黑市买卖金银，在各路设立平准库贷款给老百姓，又设立市役司抽取商人货物税，又在杭州、泉州设立市舶都转运司，将海外贸易收归官营，又以低价收购木材、布匹、 瓷器、煤炭、生果、食油，甚至漠北的皮、毛、筋、角等等物资以高价出售，手法比较阿合马更加急进，于是引起其他将相大臣的反感。四个月之后，被御史台官员参奏他苛刻诛求，令民间凋敝，为国敛怨。结果卢世荣在朝廷大臣压力之下被忽必烈处死。由上面的事件可以知道，元朝朝廷之内矛盾重重，身为皇太子兼中书令的真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有一天，
太子殿下，前几日御史台又有人呈上一封奏章，微臣细心阅读，认为大有问题，所以呈交给殿下你定夺。
哦，安同丞相，是有关什么事的奏章呢？
殿下看了之后就会明白的了。
哦，奏章里面说圣上已经年老，应该禅位给太子，又说南必皇后不宜干预朝政。唉，这封奏章如果被父王看到，一定非常震怒。
没错，大蒙古的黑汗应该在忽烈儿台大会里面由诸王推选，圣上遵循汉人礼制预立太子，已经令到诸王不满，如果再提出禅位，恐怕有更多人反对。
没错，而且父王亦都绝对不会禅位的。
但是这十几年来，圣上逐渐疏远汉人大臣，信任聚敛为奸的理财官吏，令到中原百姓怨声载道。那些汉人大臣将复兴礼制的希望寄托在太子殿下身上，所以才有人上诉请求禅位。
汉人余生实在太过不明白我们蒙古人的风俗了。自从母后归天之后，父王改立南必皇后，南必他喜欢干预朝政，信任吐蕃人桑哥，我们亦都无可奈何。汉人大臣认为这样会对朝廷不利，才上诉劝谏的啫。
皇后过问朝政是我们蒙古人的习俗，汉人根本不明白。他们胡乱上诉，一定会触怒圣上和皇后的。
没错，如果这封奏疏被皇后的人知道，他一定会乘机攻击我，可能我连地位都不保。
这封奏疏万万不能呈入宫中。
哦，桑哥，真的有汉人官员上诉请求圣上让位给皇太子？
启禀皇后陛下，微臣查得非常清楚，的确有这样的奏疏。
哼，汉人官员的确大胆，他们不但只逼死阿合马和卢世荣，他们还想连圣上都逼走。哼，皇太子他太过信任汉人了，竟然敢同父王争夺帝位，实在太胡作妄为了。我一定要将这件事禀明圣上，将他们治罪。
皇后陛下，皇太子和右丞相安同将这篇奏疏收藏起来，如果没有真凭实据，圣上是不会相信的。
桑哥，你有什么办法将这篇奏疏送入宫中呢？
这件事实在不容易办得到。
连你都办不到，那我就奈皇太子不可。
那又未至完全绝望的。
那你有什么办法？快点讲出来听下吧。
启禀皇后陛下，所有送呈中书省的奏疏必定记录在案的。只要圣上降旨提取全部案卷，按号核对，不到他们不交出来的。
但是这样做等于对中书省起疑心，圣上不会这么轻易降旨的。
我可以以核对今年的赋税为名，请求提调中书省的案卷啦。
是借查核赋税，乘机揭发你哋嘅阴谋。真金，你呢一次一定难逃厄运。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真金实在太胆大妄为了，他竟然敢乱同汉人同我争夺帝位啊！
陛下，真金太子他熟读汉人的典籍，听信汉人的说话，他认为大蒙古制度粗野鄙陋，希望以汉人礼制更改我们大蒙古的习俗。那些汉人大臣亦都想拥戴皇太子，将大蒙古的功臣叔将驱逐回去漠北。
哼，简直是反叛。大元是蒙古人的天下，只有成吉思黑汗的子孙和开国的功臣只是大元的主人，汉人西域人都是蒙古人的奴仆。真金他太糊涂了。好，我要好好警戒他，免得他再受汉人的唆败。
父王来了探你。
父王来了。
真金，你的病好一点吗？
父王，我恐怕不会好了。我几个仔，金麻辣、铁木耳、搭辣麻八辣，以后都要靠父王你照料了。
真金，你听信汉人余生的说话，妄想以汉制取代蒙古旧族，同蒙古诸王诸将作对，今日忧怒成疾，命在旦夕，何必呢？
父王，只有用汉法，然后才会民心归附，大元才可以万世昌盛的。
蒙古人才是大元的主人啊！我哋唔可以重汉法而轻蒙古嘅。
父王重用敛财大臣，民不堪命啊！
大元需要能干嘅大臣，唔系只知先王礼制嘅余生。真金，汉人嘅圣贤送上折剑，睇下你床上面铺嘅系金丝席，你点可以非议我重用敛财官吏啊？
启禀父王，近日天气炎热，师父见太子他在病榻辗转反侧，心有不忍，所以就替太子他更换了一张金丝席，减轻他的痛苦啫。请父王不要怪责太子。
真金，你好好休养，不要太操心了。
多谢父王关怀。
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皇太子真金因为牵涉入御史台官员请求元世祖忽必烈禅位事件里面，令到忽必烈十分震怒。真金在恐惧忧虑之中得病而死，当时只得42岁。真金的死可以说是元朝初年汉法派官员的大挫折。起初 元世祖重用汉人儒生，推行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政策，令到中原人心归附，稳定了蒙古人统治中原的政权，创立了元朝。汉人儒生的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汉人儒生希望将整个元朝改造成为一个合乎儒家理想的政权，遇到极大的阻力。真金死了之后，以右丞相安同为首的汉法派大臣失去了支柱，处境就更加困难了。至元24年闰二月，元世祖再设立尚书省，任命桑哥铁木儿做尚书平章政事，将中书六部划归尚书省管辖。好明显，这样是将汉法派的根据地中书省的实权剥夺，将元朝的政治决策和行政大权交由西域理财官员所控制的尚书省执掌。
微臣桑哥启禀两位陛下，微臣奉旨清查中书省历年亏欠，发觉总数达到4770贯，而破烂补抄不堪使用的亦有1345贯。
哼，中书省官员实在太糊涂了。
桑哥，你查出哪些官员敷衍失责，希望朝廷舞弊刑事，立即奏上来，圣上一定会将他们重重治罪的。
启禀陛下，中书平章麦述丁、参政杨居宽、参政国游、参议王巨济等人已经承认办事不力，令到国库耗损，请陛下降旨发落。
好，桑哥，你做得好。这班办事不力的官员实在应该从严处罚的。
陛下，以前的中书省实在太放纵了，陛下应该好好整治，以免受人蒙蔽。
是，这几年来国库年年亏损，钞价年年下降，阿合马和卢世荣执政的时候就好得多了。
陛下，桑哥他一定有办法替陛下你分忧的。
微臣愿意竭尽所能为朝廷解决困难。微臣桑哥启禀陛下，微臣已经拟好整顿财政的方案，请陛下审核。
好，你讲来听下。
微臣认为要稳定财政，应该先稳定补钞。
点呢？
这几年来补钞价值下降，民间宁可冒违法之险，亦要以金银交易，是因为钞法败坏，钞本严重亏空，无法兑现所致。微臣认为朝廷要立刻重新储备钞本，印发新钞取代旧钞，以确保朝廷威信。
但是重新筹措钞本亦不容易噃。
微臣启禀陛下，微臣已经详细考虑，要筹措钞本亦有办法。
哦，
近年来朝廷的大半收入来自江南，但是由江南运送财物来大都，必须沿运河北上，途经汴梁，路途十分转接，而且运河年久失修，不少地方已经淤塞，需要改经陆路，因此损耗过半，对朝廷非常不利。
嗯，那桑哥你有什么办法呢？
微臣认为必须开凿新河。
开凿新河？
是，运河是宋朝的漕运水道，由江南北上到徐州，截向西北，通往汴梁。这段河道在金朝已经失修，水浅泥多，不能畅通，必须水陆兼用，简直是费时失事。我朝定都燕京， 根本无需再将物资转送汴梁，浪费人力物力。微臣认为可以在徐州开凿新河，沿泰山西侧北上，在济州临清附近与御河连接，直通大都。这样不但指漕运可以畅通无阻，而且无需绕道汴梁，缩短几百里路程，可以节省大半人力物力，请陛下考虑。
是，你讲得啱。咁开凿新河需要几耐时间，几多经费呢？
启禀陛下，由徐州至临清大概300里，需要动用经费300-400万贯，预计3年可以成功。
好，开河的事就以桑哥你的建议施工啦。
谢陛下。微臣请求陛下批准在新河贯通之前，试用海运输送江南物资北上。
海运
即是利用海舶沿海岸北上，将物资运到大沽口，再转送入京。
哦，
只不过海上风浪十分大，比漕运危险。
只要对朝廷有利，不妨一试。
陛下，桑哥果然能干。这几年来，他不但只稳定了钞价，还贯通了汇通河，令到朝廷的收入大大增加。而且他还派人勾考各行省的财政，清查各地官民历年的亏空和追讨拖欠，弥补朝廷3年亏损。陛下，桑哥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能干官员。
冇错，桑哥的确能干。不过近来有不少人参奏他此世弄权，将尚书省视为私人势力，而且还指使手下的人为他在大都树立德政碑。哼，桑哥简直不将朕放在眼内。这件事我要查清楚，任何大臣企图把持朝政，我都绝不宽恕。
陛下，桑哥他的确太过分了。
安童和袁泽都是蒙古的重臣，我要派他们彻查桑哥的所作所为。
桑哥在至元24年2月到至元28年正月期间掌管尚书省，掌握元朝的财政大权。在任内，他以严厉的手法加强元朝对财政的控制。他凿通了徐州和山东临清之间的新运河汇通河，缩短运河的里程，奠定了元明清三朝漕运的基础，在中国经济史上和交通史上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桑哥此世弄权，令到忽必烈不满，被故太子真金的亲信弹劾而罢官。没几耐，因为贪污不法的事被揭露，被忽必烈处死。
中华五千年之桑哥执政，是由卢世昌、谭翠莲、张建豪、郑启明、车心梅和叶世雄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